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耶稣就离开了圣殿，走走走，就可以说走到圣殿的对面去了。对面就是什么？城东的橄榄山。耶稣走到橄榄山的时候呢，可能就坐下来再看一下圣殿，这时候就面对着看着圣殿啊，坐下来，门徒呢就暗暗的来说了。这个门徒暗暗的来说哈，大概是不是大概啊？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三节说，来问的人是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啊。为什么这里特别讲暗暗的呢？因为他们觉得是太不可思议了。各位你要知道，门徒现在在期望什么？从他们跟随耶稣，他们就在期望一件事，就是把罗马人赶走，这是需要流血的，他们想是这样子。然后随着耶稣这次来到耶路撒冷，犹太人跟耶稣的冲突越来越大，耶稣的话常常讲到说，不是常常，有几次讲到说他可能要死要复活，那么他们就很紧张了，但他们还是基本上相信跟随耶稣，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会把罗马人打败的，耶稣自己不会失败的。哎，但是在听到耶稣 这一天所讲的话，他们很稀奇，赶走罗马人需要那么大的灾难，甚至连这个圣殿都没有了吗？这个主耶稣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就是各位，耶稣来到人间的目的，照门徒所讲的，就是要把罗马人赶走，重建大卫的国度。这当然是错误的了解，因为耶稣要建立的是上帝的国度，不是大卫的国度，是一个属灵的王国，不是一个政治的王国。那么但是门徒都有这样的想法，直到后来耶稣复活以后，五旬节圣灵降临，保罗的书信，他们才慢慢懂耶稣到底是在做什么，他们才懂整个的福音和救恩。那现在他们很困惑，难道你的来哈，你的德国会有这么多的巨大的事情发生吗？连这个殿都没有，这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啊？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降临这个字很特别，耶稣已经在他们当中了。门徒说你降临，应该他们的意思，他们理解不是指主再来，因为他们那时候没有主再来的观念，他们只有说我们到耶路撒冷你就做王了嘛，然后我们就跟着一起嘛，没有什么主再来新天新地，即使耶稣讲过，他们也不懂这些话的意思。他们想到就是说，想到就是说你得胜的时候，那因此这个降临呢，应该就是得胜的意思，就在照门徒来讲得胜意思。可是马太也许到后来了解了，就把这个得胜呢写成降临，就是指耶稣再来的时候。事实上门徒没有什么耶稣再来的时候，如果他们真的有，就是勉强把他跟耶稣复活以后的再来连在一起，他们以为耶稣复活了，可能在一场战争中会死掉，然后马上复活，复活的时候再率领我们再得胜，那就算是你的降临，好像你从天上降临，好像大卫喜从天降一样，大卫得到了国一样。所以他们用了降临，我们中文翻译降临这个字看起来觉得有点怪，那么但是我说的他们的了解就是你得胜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照他们想法应该也是几个礼拜之内的事了，就是把罗马人赶走。不过从耶稣的话里面，他们觉得可能有更复杂的一个层面，甚至有更悲惨激烈的征战的部分，所以他们就问了一下，然后再问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他们怎么会想到世界末了呢？世界末日呢？就是我们今天啊，因为看了很多的电影啊，还有的时候会听到说世界末日是什么，然后什么The day after 什么明日之后啊什么，我们现在随着我想是历史越往快要结束的时候，大家那个末世的观念就越重了，多多少少都会想到说世界末日快到了啊，灾难快要来了。但在门徒那个时候会这样想吗？尤其在启蒙运动的时候，人根本不会这样想，人只会想到越来越好，而且不需要上帝的。 只是在启蒙运动失败了以后，大家又开始讲到说这个世界的确越来越坏。他们会不会信耶稣不一定，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坏。那门徒在这里呢，也许是想到说石头都会被毁掉，那是不是也是世界末日？是不是有点像旧约里面，特别在以赛亚书后面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啊？他们是不是这样想到是所谓的世界末日哈？世界的末了，你的降临，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是不是也是指罗马人就要被消灭呢？就是他们有一些问题啊，因为耶稣所讲到的耶稣所要做的工作似乎有太强烈的这个壮烈的部分，所以他们就来问。最让他们震撼的就是说圣殿会没有。各位，我跟你们讲说今天会有大水，不是今天晚上会下大水，你们这个教堂连屋顶都会淹掉。哦，那你们会觉得世界末日到，哇，那屋顶那要多少水哦，台北还没有淹这么厉害了。所以他们就想到说，哦，这可能不是只是打败罗马人，这跟世界末日有关系啊，有什么预兆。好，我们再讲到说这个重点还是在讲圣殿啊。圣殿是非常的宏伟，但是即使在旧约的时候，所罗门的圣殿也毁掉了啊。在耶利米书第七章三节四节，就是说圣殿可能毁掉的。你们不要说哎呀这里有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住的地方，所以刀枪不入啊。没有，耶和华所住的地方不但不会刀枪不入，耶和华所住的地方刀枪必入。哎呦，耶和华不保护自己吗？不，当他的儿女，当他的殿，也就是我们这些做儿女的背逆他的时候，他先叫我们受损害。以前以色列人就有这样的观念啊，这是耶和华的殿啊，永远都在这里啊，上帝住在这里，上帝住在这里，谁还能打？是让他们忘记，在士师的时候，耶和华所在的地方，耶和华愿意自己被重重的羞辱，对不对？以利的时候，以利的儿子把约柜就是耶和华所在的地方带去啊，抬到战场，也就是等于把耶和华抬去啊，结果怎么样？惨败啊！上帝不怕自己被羞辱的。没关系，他要好好的管教一下他自己的儿女。好像耶和华都被掳去了，当然耶和华还是得胜了，非利士的神还被打败了。那不要说我是基督徒，不要说我是冈山浸信会的会友，不要说我是牧师，我就一定得救，上帝就会保守我。如果我们只有外表的形式，没有里面真实的时候，会毁掉的。那整个第一座圣殿的毁就是这样。六七世纪的那个先知，包括弥迦书三章十二节，那时候就讲了这个殿一定会毁掉。耶利米当讲特多，各位，我今天在这里讲啊，你们浸信会这个教会马上就要毁掉了，没盼望，你们活死了吗？怎么可以讲这种话？那圣殿那时候那么风光，先知讲这话，当然圣殿就更麻烦了啊。那耶稣那个时候，大家都指望这个圣殿，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盖好啊，整个盖这个盖了几十年，你知道？约翰福音有讲，这个殿已经花了40年盖，还没盖好哎。主要的部分盖好了，因为那个时候很仔细。事实上，中世纪教堂有的盖几百年的，那盖好没多久，他们就这个殿就毁掉了哈。那如果所罗门的殿是照神心意造的，尚且可能毁掉，希律的殿也可以被毁掉哈。那这个耶稣在这里回头看啊，在橄榄山这里看呢，其实也有点像以西结书十一章那里，上帝的荣耀也是离开了圣殿，也是停在橄榄山上，然后就再升上去了。耶稣在这里看一看，也有点像当时神在看一下圣殿，依依不舍的走，差不多哈。在橄榄山讲这话也很特别哈。在撒加利亚书14章4到9节的预言就是，耶和华做全地主以前，橄榄山会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好，那他们现在就来问了，你的降临，世界的末了，还加上一个，他们这没有讲，就是圣殿的毁，有什么预兆？你什么时候得胜？圣殿什么时候毁？世界什么时候结束？他们在问，耶稣就在提醒。第四节， 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要小心谨慎哦，不要被迷惑。不管在世界的末了也好，耶稣降临的时候也好，耶路撒冷毁的时候也好，不要被迷惑了。我们下面会继续看到，我们人很容易被迷惑，包括神的儿女，包括神的仆人，会被迷惑。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被迷惑，不要被骗了。那迷惑呢，将来有好多人迷惑，就是冒耶稣的名来说我是基督，要迷惑许多的人。那自称是基督的那很多了，在犹太人有两次的对罗马人作战，两次的 Jewish Wars， 一次是66到70年，这一次死得很惨，但还有一次是135年，那里有个巴科科巴，那个字的意思就是星星的儿子，他原名叫西门，哦，他也是有人认为他就是弥赛亚，这耶稣之后有人自认为是弥赛亚。那耶稣之前也有人自问是弥赛亚，很多啊，因为他们被统治，总是有人自称民族救星嘛。使徒行传第5章37节那里有讲到，有一个，这加玛列讲的哈，有个叫丢大的，他自以为是弥赛亚，带了400人，结果后来灭亡了。有个犹大也是一样。使徒行传21章38节也有讲到，有人带着4000凶徒，一个埃及人造反，那个也是大概自称弥赛亚的。很多人自称弥赛亚，各位，将来还有人自称是基督，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异端，包括摩门教啊，包括耶和华见证人啊，这些你们如果不认识真理，小心都要被迷惑，迷惑的结果就是我们要下地狱去了。会有很多的假基督来，我们怎么分辨，我们等一下再讲哈。然后第6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从耶稣被钉哈，就主后33年大概左右的时间，一直到耶路撒冷城被毁，就主后70年。有几个历史学家，包括 Philo 啊，包括这个 Josephus， 还有一个不信主的罗马的历史学家 Tacitus 啊，他们都说那个时候战争很多。不过我们要注意啊，各位，其实战争每个时候都很多的。你要注意，在马太福音24章讲到，就是觉得主再来的时候很多天灾人祸，所以你们常常会看到一些书啊或讲到啊，有一点我觉得有点危言耸听啊，这灾难要来了，地震多少，什么什么多少，这个欧洲十国啊，中东啊，以色列复国啊，会怎么样，主要再来，我觉得这些都没有抓住耶稣要讲的信息。你说灾难多，你说战争多，其实今天固然多，以前也不是没有啊。事实上我们中国春秋战国的时候，那真是民不聊生了，所以孟子会说善战者服上刑啊，战争很多啊，五胡乱华的时候，五代十国的时候，战争比现在多得多了，灾祸比现在多得多了。那天灾我是不知道，有人说这几年地震多了，但我也看过有地震学家说其实地震一直都很多。那总之呢，各位不要被这些事情吓住了，也不要被这些事迷惑了，也不要因为这些事就在那里不想读书，不想做功课，然后一天到晚希望主来，你就可以不要做功课了，这都容易被迷惑哈。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哈。你一定要知道等主再来的时候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态度，不是像变卖一切所有逃到背里失去，那就很愚蠢了，那完全错误。可是历史历代常常都有这样的错误哈。我们其实耶稣在说的时候，不管是耶路撒冷城在主后70年被屠城，那个死的真的非常惨啊，整个城被杀掉了，连罗马人最后都杀不下去了，手都软了，杀太多人了，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那件事就是预兆的主耶稣的再来，因为耶路撒冷被毁跟世界被毁就某个意义来讲也是类似的，耶路撒冷是属神的，世界也是属神的，当耶路撒冷和世界一直抗拒神的时候，神要把它毁掉，有个新天新地。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在这个毁的过程中，我们自己如何持守基督徒立场，在这个极端悲哀、极端悲观、极端罪恶、极端沉重的世代里面，不管是哪个世代，其实从 亚伯开始一到主再来，或者从耶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或者是这几年天天都是很多艰难，耶稣就是要我们不要去看有多艰难，天灾人祸多可怕，谁是敌基督会怎么样，那都不是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谁是基督，我们依靠基督，以他信实为粮活下去，在这末后的时代活出光明，有见证，有盼望，这是我们要活的，不是在写那个危言耸听的小说哈。好，那么每一个时代其实都有这些灾难，你们都要听到。那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惊慌，第六节，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末期还没有到。这个末期不是指耶路撒冷被毁，而是主再来的末期还没有到。但是我们也可以说任何一个时代末期都到了，末期也都还没有到，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都是活在末世当中。那个所谓的末期啊，就是末世，末世啊，我们今天想到啥末世，就是指哎呀主耶稣要再来前的那个三年半，那种种那个艰难的时候，大家就是很喜欢看这些事情。其实末世呢，末世末日都是指主要做大事，要大毁灭，大审判，或者大拯救的日子。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每天都是末世，因为每天你都可以被毁灭，是死亡，不一定外面有大灾难，每天也都是神拯救的日子，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现在就是瑞纳日子，每天都可以经历大拯救。但是的确是在主在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最像是末世，第一次来也是末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但第二次是更是末世。不过我们总要记得天天都在末世当中，天天我们都可能死亡，天天主也可能再来，我们重点不再说因为这样而躲避责任，我们重点说我们因为主要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在每天的事上都要向他交账，所以我们每天都像活在末世中，每天都谨慎小心的来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好，那主耶稣真的要来的那个时候呢，你不要以为有很多战争，就是因为每个时候都是啊，也的确每个时候都是主耶稣可以来的日子，也的确每个时候主耶稣没有来，我们信主的人也是预备好的，也是到主那里去，就是我们会死啊，我们会到他那边去啊。不要惊慌，这个诗篇二十七篇一到三节，还有箴言三章二十五二十六节都讲过，忽然来的惊恐我们不害怕。各位不要说主来了，忽然来到洪水了，我们会害怕吗？你去身体检查，末世到了，末日到了，人家说你得了癌症，只有三个月可活，你会不会惊慌？如果我们在平常没有预备好迎接主，突然来的消息，我们就会害怕。这无关于我们有多沉着稳定，多么不怕这些东西。有些人个性很稳重的，但是我们从来不是靠自己个性天然的，我们是靠着上帝，所以你平常需要天天依靠上帝，那突然来的灾祸或消息你就不会害怕，你就站得稳。你平常没有依靠上帝，突然来听说啊你得了重病或者什么，我们吓都会把自己吓死。这年轻人特别要学习，因为我们年轻人总觉得我们有很多的未来，但是很不一定的。如果你不依靠上帝，你的青春不值得依靠的，灾难一来我们也会手足无措的。好，耶稣叫我们不要惊慌，这都是必有的。那第八节说这是灾难的起头哈，这个灾难你看小字叫做生产之难，这已经变成一个术语了哈。这个是在旧约里就有的哈，就是产难，生产的难，生产的痛。像以赛亚书十三章八节、二十六章十七节、耶利米书四章三十一节、耶利米书六章二十四节、弥迦书四章九节、十节，这都是用惨难来形容一个东西。各位，今天已经不太用这个来形容，因为今天生产虽然还是痛，但是因为有麻药，科技发达，没有那么痛了。照我所知道，医学上说，人所能受的最大的痛，包括拔牙、包括牙痛啊，都没有生产之痛那么痛。痛死你， 所以圣经上用这个生产来形容最大的灾难，因为最痛，痛得不得了。在这个痛苦哈，圣经上有的时候翻这个字翻成痛苦，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四节，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三节，都是同样这个字惨难。但这也是一个好字哎。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痛苦就像妇人生产的痛苦。那什么意思？痛得不得了，但是呢，痛完了什么？好得不得了，因为世上多了一个人了。这你们这我看过啊。我太太生产的时候，我在旁边，虽然那也是很现代的，在美国的医院里面，好像没有那么痛了，但是我看到真是很稀奇，痛得要死，一生完，立刻哇，看到 baby 他就好像不痛了，当然走路还举步维艰呢，从床上走到那厕所都要走差不多十分钟，痛吗？但是很喜乐，因为多了一个 baby， 世上多了一个人。我们基督徒所受的任何苦，不管是我们为罪受苦，或为义受逼迫，或背十字架，只要我们是，如果我们做错了，我们也是很，我们也高兴，我们认罪悔改，知道主给我们的管教是好的，那所有的苦对我们就有最好的益处，就多了一个人。这所以十字架是最宝贵的，我们愿意背十字架，为主受苦，愿意像彼得前书第四章一节讲的，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那我们可以脱离罪恶的。所以我再一次说，当我们看到二十四章讲到在末后的时代，从亚伯开始就在末后的时代，我们在等主再来也好，或者在主后七十年，那算是一个将来末后时代的一个预兆，就是有这么多人死亡，这么多痛苦，因为他们不悔改，对我们来讲就总还有正面的意义。当我们在这人间的一切痛苦的时候，我们信靠上帝，这些苦可以让我们结出生产的儿女来，结出子粒来。所以二十四章讲的其实是跟下面讲连在一起，人生有这么多苦，等主来有这么多辛劳，但是我们愿意信靠他，我们在等候的时候忠心良善的工作，哎呀，那你就很大的福气了。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